好。今天这个地方比较舒服一点哈，昨天那边比较热。我们跟那个学校要求增加20张椅子，他满口答应。现在我们是从天上掉下来。钢琴的椅子也可以坐，赶快抢。那个钢琴的椅子、桌子都可以拿。开始之前哈，有些人在问我的书哈，因为蛮多的，所以不清楚怎么回事哈，有这么多书怎么样决定或怎么样？我自己是一个文字工人，讲是我的side job。文字是我最主要的，所以希望我们听完的时候还有一些东西可以跟随哈，回去还可以跟进的。两性婚姻跟家庭，我所有的演讲哈，集中在一本书里面，叫做《爱的聪明，情深路长》。好，很多广播里面，这里面谈到，也有谈到单身约会，谈到婚姻，也谈到外遇，外遇的生老病死。好，在这本书里面，《爱的聪明，情深路长》。那另外呢，我个人的我跟杜弟兄两个人的见证，婚前到婚后叫做红毯两端，哈，等于是我的第一本书。那这一本是繁体字本，这一本是简体字本 ，OK。所以对这个我们之间就是谈两性婚姻这方面也有，还有一个是非爱情书，也是谈两性的非爱情书，所有两性之间的这个约会啦，到最后中间各种的冲突啦，里面有美人鱼野兽，还有什么现代的灰姑娘等等等等哈，这是非爱情书。雪地里的太阳花是散文，如果你喜欢读文学性的散文，好，雪地里的太阳花。我个人的信主，从这个生下到信主，这是我个人的见证，叫行至宽阔处，这是最新的，今年出版，3月才出哈。行至宽阔处，在爱的边缘也是今年3月才出的，这是小说集。你不要一个看到一个爱字哈，两性就跳上去就买哈，这是小说。我有还有小说在那边哈，爱在蓦然回首处，我没有拿过来的，也是小说啊。很多人只看到一个爱字就买了，哈，就觉得跟爱情有关，实际上是小说，你爱看小说才买。最后一个啊，这上面的笔名，这上面是我的笔名墨菲哈，所以我在世界日报开的专栏都是用墨菲。擦身而过是我在世界日报上面的专栏，接机出书的，这就是散文，人物系列性的散文。那录音带呢，红台两端录音带，这里面有3场演讲，好，3场演讲，那每一卷延长有2卷。另外单身老实说是给单身的 OK。 其实嘉音子还给我制作了，我这次没有拿来，叫做爱深路长，有4场演讲，像我昨天讲的那个都是在那个爱深路长，如果你有兴趣找嘉音子去购买。好，嘉音社就常常办慈母手中线的，每一年办慈母手中线的嘉音社，对，他们出了我这个单身老师说也是他们出的，爱深路长也是他们出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呢，因为我人在这了，要找我签字也可以哈。刚刚有人在问坐着可不可以签名，可以了哈，如果死掉马上就赚了。好，那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哈，我们今天是昨天是讲那个跨越性别的界限，是谈两性，今天是讲这个家庭健康指数。家庭健康指数呢是谈整个家庭。那我请问在座的是不是有没有单身的？还是有哈？哇，你们是先修大学先修，好厉害，希望今天这个上完了你还想结婚哈。家庭健康指数这个名字不是我创的 OK。 2002年8月在台湾有个台北市社会局长叫陈小梅，他自己是一个心理学学者，著名的心理学者。那刚好台湾那一年2002年规划成为真爱家庭年，真爱家庭年，所以呢他那时候提出一个观念叫做 healthy family， 健康家庭 healthy family。他针灸什么叫做 healthy family 的特质，他去检视跟规划。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在台湾来的可能听过蓝采风教授，他们两个的研究发现，这是他们做的研究调查哈，他们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可是他们是针灸社会研究做出来说，一个健康家庭有12个特质 OK， 这是他们研究出来的。所以我就针对这12个健康家庭的特质来探讨，因为我有很多的讲座哈， 有些讲座是讲这个沟通情话不绵绵，有些讲座是讲夫妻关系怎么经营哈，比如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哈，那有些是在讲外遇，外遇的生老病死，还有的小孩子的性教育哈。你仔细听哈，就是这些都是好像某一个专科哈，好像某一个专科，好像就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然后呢这些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时候，有时候不会发现有的时候是内分泌的问题，你懂懂的意思，你找那个某个专科，有时候是内分泌的问题，内分泌的问题就很讨厌了。最近不是病了一场到现在，这内分泌的问题哈是隐性的，是整体的影响，是整体的，所以你要从家的整体来看。我就想沟通只是一个专门的 feel， 外遇只是一个专门的 feel， 从家庭的整体性来看，好像你退一步回头去看你自己的家，看你的原生家庭，你的父母哈，那个原生家庭，看你现在经营的婚姻，你把一下脉，看这十二个特质里面你缺少多少，你就可以了解 how healthy your family is。 OK， 也许你觉得还蛮不错的，结果听完了以后，不，我常发生这种事情，本来他们夫妻两个觉得还蛮好的，听完了以后才发现有问题哈，我常干这种事，挑拨，拔一下脉，免得到时候毛病出来的时候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好，我们进入到第一个指数。第一个指数他讲说要有一股浓烈家的味道。那我先要请问各位，什么是家的味道？温馨，我想你都同意，不是每一个住的地方都有家的味道，对不对？你回想一下让你有家的味道，童年的家第一个让你想到的是什么？过年，过年有什么味道？放鞭炮的味道，团圆饭香，对不对？一屋子那里飘的食物香，这是最基本最原始的这个家的味道。有人就是怀念他妈妈做的猪脚，怀念做的什么红烧蹄膀，好，这种家的味道。OK， 这最基本最原始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不开火了。我不知道你们住哪里，我住的那个地方哈，原来是三块两毛五的便当一个也给你送到门口，一个哦，三块两毛五，四菜一汤哈，有时还附一点甜点。真是鼓励我们怎么样，不要烧饭嘛，对不对？这么便宜，我自己去买做也不止这个价钱，或者出去吃。大家住的地方，我相信如果是 Irvine 可能也现在也开始发达起来。我们的哈冈啊，罗兰冈，很多人是你知道 Fullerton 的常常每一个周末到我们那边进城去的，从头吃到尾的。所以哈，你仔细想想，常常去外食或者是便当送到家，我们这一代因为我们是妇女都要走出厨房嘛哈，所以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去想象。 OK， 那你现在就推想一下我们的下一代吃便当长大。 Can you imagine？吃便当长大，我们童年回忆里面本来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最喜欢吃我妈妈烧的哪一道菜，有没有？这是我们童年回忆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现在我们的下一代将来长大以后，这一部分是什么？ I don't remember。 会不会好像是那个便当里的肉燥饭？如果你缺少了这个最重要的一部分，你就需要 something else 来弥补。如果你没有那个食物香，你有什么东西其他的是可以把它弥补的。家的味道可以是布置，对不对？可以是布置的很温暖。我跟你讲哈，基本上你看这边墙上都有画的，对不对？然后你知道医院哈，医院旅馆也都有画的，可是它就不让你有家的味道。差别在哪里？照片。 OK， 你知道这是很明显的哈，就是你墙上或者贴一些壁纸，放上一两张照片，人家一来就知道这是属于谁的家，或者收拾得很干净很整洁。我有一个姐妹曾经跟我分享，她那个家从进了门就不敢开灯，一路摸黑摸到卧室。为什么呢？开了灯会怎么样？她乱的自己都不敢看。那种狂风过境给人家一种什么感觉？浩劫后，浩劫后。我看过这样的地方，真可怕。结了婚的家庭，你知道所有你买回来的果水那些消耗品肥皂打开都是一个盒子，对不对？什么都一个纸袋，全部都扔在梳妆台上。 OK， 所以这个家里整个看起来像是什么垃圾场，非常可怕。盒子报纸，尤其世界日报一叠哈，一叠看起来多好脏，到处都是。床永远不叠，灰尘永远不擦，让你站在里面哈，里面有个落脚的地方，你站在那里很难相信说这边的人还有一口气，那种感觉。 可是有人说那就是我家的味道。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金窝银窝怎么样，你家再干净这不是我的狗窝。也成也成，如果那是吸引你回家，我现在用奔这个动词哈，奔回家，吸引你奔回家可以。因为有的人他的 philosophy 说家就是要放松的，对不对？家就是要让我 relax 的，我不要虚假，我要做我自己， that's fine。 食物的香味布置都可以让你的家有家的味道，可是你觉得最重要有家的味道是什么？是里面的人，里面的是人。 OK，家的味道不是一个住处，是里面的人。当你回家的晚上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人为你打开一盏守候的灯？ OK， 会不会有人期盼着你回家？你的孩子想到回家的感觉是很开心很仰望，还是很想逃避？我曾经带的一个写作班叫他们讲说，在家里面最安全的地方，找一个角落让你觉得最安全的角落，就他说是床底下。那我这样说为什么？你知道这种事情再多问一步啊，很多的 story 就出来了，那是拳头够不到的地方，你懂的意思？床底下是拳头够不到的地方。所以在家里面，你回家那个家的味道是让你很想回去，还是很想逃避？是不是有人一开门给你笑脸相迎？是不是让你觉得一天下来不管大事小事，你就等着要回家去跟你的家人分享？我小的时候哈，每一次老师在那个台上讲说，哦，这是我们的第一名，又是陈慧婉，我的眼睛很自然的就望向那个院里的窗外，因为我家是那个方向。那是我妈没上班，所以我心里面就盼着说赶快放了学跑回家，要告诉我妈说这是我又拿到第一名，那种期盼。那现在呢，我女儿长大了，我女儿的语言很朴拙，她没什么话的，就变成说她从学校里面接人家电话打回来，我就觉得很宝贵，因为她有事情要跟我讲，等不及放学，然后就很简单的，妈妈，我今天又怎么样了 ？OK， 我每一句话我都觉得非常的宝贵，因为我知道她的心情，我以前是这样的，想跟我妈妈的分享，那现在她也是想要跟我分享她的小秘密，是不是有人，你的家里面有一个人是你觉得你可以去跟他投诉你的委屈？分享你的喜悦，这是第一个 healthy 的特质。你的家是不是有一股浓烈家的味道？第二个，家人要有共同的目标。你知道共同的目标，哦，好抽象啊！我大从来没有想到跟我的配偶坐下来决定我们今天要定个什么目标。可是你仔细想一下啊，共同的目标，有的时候你要思考一下，什么是你家庭？每个家庭的目标不一样。这个目标可以是全家共同支持一个人的梦，这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目标。我不是讲我小时候我在上学，我妈妈 在家里嘛，就有一段时间她后来就出去工作了，然后你知道哈，她那时候在那个美国的空军基地做事，没有学位就升不上去，其他人都升上去，所以她心里不平衡，决定考大学。以她那个时候的中年年龄要考大学很不容易哦，对不对？然后她要考大学，她白天要上班，那家是谁来做？所以就那时候，我们那时候都小学年龄了，就把我们都做我哥哥跟我两个人了，我们就开家庭会议，要不要请佣人？那我跟我哥说，我们都不喜欢家里面住一个陌生人，那家是怎么办？好了，就变成我跟我哥哥来分担。所以那一段的时间哈，因为我爸是空军，常常要 on call， 所以每天就是我妈妈就是下班哈，下班之前我哥哥放了学以后回来洗米洗菜，我妈妈下了班回来冲进厨房，把那个就是饭已经我哥哥煮上，还把菜炒好。然后就吃，吃完以后筷子一放就赶去上夜校，然后就是我洗碗。你知道全家因为是我们小孩子决定的嘛？你知道哪一个学位是一两年的事情啊？不止哦。你知道我们就是全家在支持我妈妈的这一个梦，有个共同的目标。因为全家锁定一个目标的时候有一个向心力，你知道吗？很多事情会变成自动自发，一直到我妈妈母亲毕业，然后现在呢到了我自己的婚姻也变成是同样 OK。那我当初念神学院也是一样，你知道没有哪一个奉献的传道人是一个人奉献的，一定是一个家嘛。只是我们常常觉得如果是男的奉献，太太那师母是自然就跟的嘛，对不对？那现在是女的呢，我奉献了，那我先生就很多人都说他很伟大，其实就是 one of 的师母嘛，不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那就变成是全家。所以那个时候我去念神学院的时候的 baby， 我中间学位念了六年哈，生了两个小孩， 那时候打 paper 什么的时候，小孩很多都是他去 cover。我出去演讲的时候，家里都是他在 cover。可是全家都为我的奉献共同的一个目标，在那里努力 ，OK， 很重要。然后这个共同的目标还包括家人的需要，比如说我要三代同堂了，我的父母要把他接过来了。很多人不了解，以为三代同堂，父母从台湾飞过来或从大陆飞过来，行李放下，三代同堂。很多人都以为是这么简单，实际上你可以想到，我们的父母是一种文化。我跟我先生来美国念留学的嘛，我们是另外一种文化。我们在美国生的小老美，又是另外一种文化，对不对？所以不可能像很多传统中国人想象的三代同堂，一个帽子压下来，全部人都非常喜乐、和谐，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在我父母来之前很久，我就先跟我先生沟通嘛，对不对？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除了我先生沟通，我还要跟我的孩子沟通。为什么呢？因为我吃饭六口人，总得每个人桌上都有东西吃嘛，我不能天天烧 spaghetti 啊，对不对？我小孩爱吃 spaghetti。所以我要跟他们沟通啊，然后我要跟他沟通，公公婆婆来我们家里住是我们全家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将来你们会开车的时候要带他们去看病，好，就是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在共同的支持家人的需要。那我看到现在很多人不是这样子的，很多人是说先生的爸爸妈妈来住就是先生一个人的事情，不是全家的事，太太爸爸妈妈来住就是太太一个人的事情，不是爸不是先生的事，那更不要讲下一代了，下一代根本基本上不参与，有没有？基本上那个老人家都是属于谁的父母就是他一个人事，这不是全家的事，我们要把它设为是一个 goal。 所以共同的目标，你可以是支持一个家庭成员或全家的梦，你可以是照顾一个家庭成员的需要。甚至曾经有个姐妹来跟我讲，她常带她的小孩去教会，可她先生就不肯去教会。 OK， 我说那你现在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你可以带领你的小孩为你先生的灵命祷告，这就是一个共同的目标，没有意思，可以仔细去思考，因为共同的目标可以让你的家庭凝聚。好，第三个，要有家风有传统。好，家风传统哈。曾经我有一个同事，你知道我们对美国人的认识都是说啊，他们道德败坏，性开放，有没有？我算是半个小老美哈，在美国长大，我真正接触到一些传统基督徒的家庭，美国家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家风非常好的家风。那曾经我一个美国同事，他有一次在那个圣诞节邀请我跟我先生到他家里去，那我们去的时候就发现到说，他的爸爸妈妈请了他们那一辈的朋友来，然后我的同事就请了我们这一辈，然后他的弟弟妹妹各请各的朋友。在他的家里面，我就发现很意外哈，就是真正看到我们现在中国家庭都很少见到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然后我就觉得很讶异，这美国人家庭怎么会变得这么好？所以我就问他的爸爸，你觉得你的家庭是靠的什么来维系？我会想他会教我怎么管教，会教我什么？他想出来让我很意外，他说是我的太太，不同的节日布置不同的东西，做不同的食物。好，比如说这个，你知道他们的 St. Patrick's Day 全部都是 green， 家里都布置的。然后呢，感恩节全部都是 orange， 圣诞节就是 red and green， 有没有？他们就是每一到一个什么日子的时候，他就要家里布置起来，做那个食物，大家一起来 celebrate。那我们都觉得这个庆祝节日怎么那么重要？我们中国人都是讲的很沉重的字，忠孝节义嘛，对不对？他是庆祝节日，他跟我说 tradition， 传统。他说传统让我们的家能够 become today。那时候我就在想，嘿，以前有个电影叫做 Feather on the Roof， 屋上的提琴手，没听过？那个男的脸上 tradition， 他说 tradition make you know who you are， OK， what you live for， 传统很重要。所以我那时候想，那时候我还没小孩，我就思考，哎，那我要设立我的家风。那中国人要设立这些节日庆祝可多着嘞，对不对？我们有什么新年嘛，还有什么元宵节，还有端午节、中秋节，每个都跟吃的有关。你知道哈，我是从大学就来美国念的。说实在的，你到后来已经都不过什么节了，只有留学生的时候，新年、圣诞节大家就只趴了，就算过了。可是为了我的小老美，我那两个小老美。我觉得要过，所以新年的时候呢，真的是春年哈，就要贴，然后有些俗气的元宝啊，什么还有摆那个果盘呐、啊、哈，真的是为他们，因为你再不过这些，这个传统到哪去了？你知道我意思？所以我们的小孩子很兴奋啊，用那个红纸写每个人的生肖，他们的中文真的都写得很烂呐、啊，写了生肖，把我们什么祖父母的生肖全部都写下来，每个人的生肖到处挂啊，到处挂。变成我们家的传统，然后我们老公带着小孩去包粽子啊，然后就是我们就做这些，然后我们每一年的那个感恩节都烤南瓜派。去年我们小组聚会，我们烤了八个派， 就是带着他们跑，变成我们家的传统。每到那个时候，他们有个期望，所以我孩子都会讲 tradition。I miss my tradition。有时候我们要 vacation， 少做个什么，他们不行。比如说今年圣诞节要出去不行，他们要搞棵圣诞树，他们就自己布棵一棵树，把他们的什么东西、衣服啊、被子啊，全部搭起来搭成一棵圣诞树。他们就是一定要他的 tradition。OK， 传统很重要，仪式看起来很 tedious。所有的 ritual 表面上看起来都很繁琐、花钱、耗事，背后都有它传承的意义。懂我的意思？你可以选择重要的仪式 carry on。那我们基督徒哈、啊，很被外邦人诟病的一个就是不慎终追远 ，OK， 就是我们不祭祖。所以这个你哈、啊，如果说家里不能有祖宗牌位，然后呢，我们也不像他们，我们在美国有时候清明节都上不了坟嘛，对不对？那我们的下一代。当我们上一代过世的时候，在他们脑海里面残存的是什么？是 nothing， 是 blank。 所以要怎么传承？为什么这一点对我来感通、感受深刻呢？因为我家是台湾的所谓的外省人的第二代，我爸爸妈妈是 很早就到台湾来了。 OK， 所以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不像那个台湾本省人，他们的 祖父母辈都在，坟都在。 OK， 我们没有，家里没有牌位，我爸妈没有那个拜的习惯嘛，没有牌位，没有照片，我连我祖父母的名字都不知道，我连我们过去的故事全都不知道，我们是断层的。所以我现在就说不行，从我这一代开始，我要让我的孩子开始有 family history， 对不对？所以当我的公公过世的时候，是我们现在家庭里面成员的第一个经历的死亡，那不能有祖宗牌位，那怎么办呢？我就找了一个角落， OK， 那我先生就整理了他爸爸妈妈所有的照片，就放在那个框里，就当小孩子，这是爷爷，这是奶奶，常常指给他们看呢、啊，要不然他们怎么知道？到最后 mean nothing， 你懂我意思？我们父母不花心思，他们知道这是他的家人，血肉之亲 ，mean nothing。OK， 所以我们一定要设出来一些仪式，连接我们人与我们的家庭历史。家风，中国人强调我是意志传家，宗教结义。那我当然没嫁那么高，我小老美我哪有那些？我基督徒，所以我说我的家风是喜乐与感恩。所以呢，我们家有个很大的特色，笑声不断。当我老公已经是很饱了啦，现在生了一个二宝，我的儿子也很饱。我们家一定是喜乐与感恩，你可以定你的家风 ，OK。然后我们也庆祝不同的重要的家人的重要的日子，比如说 anniversary 婚姻啊周年，比如说孩子的生日、我们的生日、父亲节、母亲节等等，我们都要庆祝，我们要纪念，表示我们感恩。所有庆祝的日子是为了感恩。懂不懂我的意思？ Anniversary 我庆祝我们彼此感恩，孩子的生日我庆祝我要感恩他能够平安，因为这拉拔一个小孩长大中间经过多少的事都是感恩。相本，小的时候我常常去翻我爸爸妈妈的相本，因为我父亲是空军，很早就送到美国留学，学了这边的一套，什么一套？送卡片，给我妈写那些情话，那个卡片，那卡片全部都夹在相本里面。我们小时候就去翻那个相本，就看到我爸写给我妈妈，我妈写给我爸爸的情话。现在呢，这个家风我要传递，所以我跟我先生互送卡片，情话连连，全部夹在相本里面。决定一下你要沿袭下去什么家风，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是无意识的在过，无意识也有家风，你知道吗？那就很可怕，你不知道你孩子传了些什么东西，有意识的去建立你的家风。好，第四个，有齐聚一堂的时间。这个指数很多家庭都不高，全家齐聚一堂，基本上现代人在家的时候就不多嘛，对不对？我们常常在家里面打个照面的机会都没有，有时候就了不起就打个照面就出去了，齐聚一堂很难呢。那吵了，全家人都在家了，你知道现在家人很多人房子很大，有没有？在美国有这个拉雪，一个人一间。我们曾经去过一种像城堡一样的家哈。你知道那个很大的房子像城堡的时候哈，他们那个家里面对话是用什么？ intercom。 你知道你站在厨房叫吃饭的没有人听到你，要用 intercom， 你知道那种对讲机才听得到。现在的家庭是一人一间房，然后呢不止一个电视，对不对？很多的房间都有电视，没有电视也有什么 computer。所以呢，大部分全家人都在家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电视上，我们就是在这个 VCR， 叫做 video game， 要不就是什么 CD， 听 CD。OK， 彼此之间完全没有互动，全部都被这些玩具占据了我们的 attention。我们要所谓的经营人际关系，全部都是这些机器，有没有？ 所以你就这样很奇怪了，小孩子哈，你常常听他最常有的抱怨是什么？没有人跟我玩，有没有？我们常听到小孩的抱怨，没有人跟我们玩。那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大人怎么反应？自己去玩。我们有说好，来，我跟你玩。大人怎么反应？说你自己去玩。如果他说我没有人跟我玩，我好 boring 的时候，他自己也不会玩的时候，怎么办？去看电视，把电视打开。或者呢，电视我都看过了，电脑玩电脑，全部都玩过了，我们就再去给他买一个玩具，有没有？全部 get bored 嘛？那 something new。当孩子说没有人跟我玩，我们回应他是塞他一个玩具，他要的是什么？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再精彩的玩具都玩不了很久，你知道吗？很奇怪，那个 attention span 很有限的，再精彩的玩具都不能持久。他要的是人，他要的不是玩具，玩具很快就玩烦了，他的寂寞呢没有解决。所以等到他将来长大，他回想他的童年，不会记得说我曾经有个芭比娃娃，我曾经有个什么什么 Pokemon。 他回忆他的童年，常常是说我父母曾经带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你懂那意思？所以如果我们拼命塞这些玩具，这是 很那个的，很危险的。然后现在不流行一胎制吗？我们的小霸王，你知道吗？常常我观察到独生子女，他们最多的是什么？最多的玩具是什么？最多的玩具是什么？绝对不可能是超过一个人才能玩的。你知道所有那个纸上游戏 board game 大富翁什么这些东西都要超过一个人才能玩吗？独生子女的最多的玩具不是这个，是什么？他们，我跟你讲，他们有最前进的 computer game， 最新出来的版本什么什么的，他们一定是被 supply 的。 video game computer game 一个人可以玩吗？ OK， 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你知道所有的 board game more than one person 的大富翁也好， monopoly 这些都 require conversation， require interaction 互动的。还有一个很好的游戏叫 on game， 你要了解你的孩子心里面的内心世界，好玩 on game。 好，抽到一张牌，他就要问问题啊，问他的一些问题，小孩子就要回答。我们是在抽 on game 的时候发现我女儿绝智了，以前都不知道的。以前我们主日学把他放了，我们就去崇拜，从来不晓得我们放了走了以后，他回头就出去了，他没有待在主日学教室，每个礼拜天跑到三 place 去玩那个玩沙，直到有一天被主日学校长看到，带回来跟他讲绝子。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直到那一天玩 on game 的时候他讲出来。 OK， 我现在讲共聚一堂的时间是要有互动，全家人说、啊、我们今天好久没聚在一起，我们聚在一起坐下来，我们来看那个 Who's Millionaire。你知道大家眼睛全部在电视机上面，或者是看那个什么大长今哈，没有互动。然后呢，这个互动是要有意义的互动，全家都在打孩子，哈，不是有意义的互动。所以我今天要讲，我们大家都是盲人，每个人都很忙。一起吃饭，晚饭一起吃饭，是我观察家庭关系哈可以建立的最后的堡垒。最后的堡垒，全家一起坐下来吃饭是一种很 relax 的气氛。 OK， 在交谈，你看中国人就很奇怪，一定要吃才能谈生意嘛哈。然后就是吃就让你就觉得好像 something open， 呵呵，所以你可以在那个饭食的交换当中分享很多的东西，建立关系。 OK， 所以我们家哈真的是，我们吃饭晚饭，我们全家，我一结婚就坚持哈坐齐了才开饭，全家坐齐。那当时我成长的家庭没这回事，我爸爸天天不在家嘛，那空军嘛，没这回事，我妈在上班。然后我坚持的时候，大家没有人看得出来什么意义。然后呢，你知道我现在结婚我们快20年了，看出意义来了。然后我爸爸妈妈现在就对我们家非常欣赏，因为我们家吃饭有吃饭的样子，绝对不要一人端一碗饭到电视前面去，那是很恶劣的吃饭，很恶劣的吃饭习惯。 OK， 绝对不要吃饭的时候开电视或者报纸摆在桌上，你懂我的意思？吃饭的时候去共聚一堂，在这个共聚的时候，大家交换你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这是最后的堡垒。那现代人很忙，没有耐心，我们讲究 fast， 所以我们讲究 fast food， 有没有 fast food？ 回来还催着孩子说吃点快点，速战速决，你给我快点吃，我哪有时间陪你这样吃。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沟通跟倾听的时间被粗糙的对待浪费掉了。 OK， 所以以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状况，共聚一堂不能用碰的， 碰得上就有，碰不上就没有，要主动规划，一定要主动规划。我要形容什么？像你杀出一条血路，要这样子的去坚持。尤其在座的妈妈，真的是，因为母亲是负责家庭的饭食，要坚持，请先生配合。当初我跟我先生讲说 ，He doesn't see the point， 可是我坚持，因为他只要不回来，我不开饭，等到他一进门就知道有一屋子的饿死鬼在等他。Really had it 现在他就是发现，真的是全家坐下来祷告了以后，一起开饭，享受那个饭食。你观念上看重，你才会主动；你不坚持，很容易就被挤走了。OK， 被抹杀。如果说你说我没有那个 luxury， 每天可以做到，你每个星期至少一次嘛，可以吗？礼拜六或礼拜天至少一次，每个月一次，甚至出去 vacation 哈、啊，这都是 vacation 最好是开车的，大家谁也跑不了。OK， 而且是 long distance， 那么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全部都在车上，谁也跑不了。很多的话可以沟通，然后那一个是你传递价值观的时候，你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价值观的时候。OK， 好，下一个，第五个，每个家人都要能负责跟互敬。你看这个家庭是不是 responsible， 就看他的成员是不是 responsible， 是不是 healthy。曾经2002年十月，台湾的《世界日报》登台湾，有一个小孩打手机，一个月打掉了好几万台币，好几万台币和美金多少？千哦，好几万台币，3万不就1000了吗？一个月打1000的手机，你们觉得贵不贵啊？贵不贵？贵呀、啊！才成为一个issue，然后今年好死不死又出现同样的新闻，又有个小孩打了这么多。他爸爸给他增进手机，说了不起，我给他这个500块到1000吧，一个月，就他打起来，打了又打了几万。爸爸一发现那个通缉的那个对象是什么，他交男朋友啊等等，就把手机关掉了。OK， 不准他打，就这小孩一状告到那个法院，说他爸爸 abuse 他，剥夺了他应该有的权利，很可怕。那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个朋友他的儿子，将小孩已经是22岁了 ，OK。20几岁了，打手机一个月也可以打掉1000多的美金。问题是我的朋友家里不富有，我们看他打工打得辛苦的要死，打得血压高，压力很大。OK， 父亲赚钱这么辛苦，我们在旁边人看都觉得他真辛苦啊。我们还不是亲人啊，我们都体谅他，对不对？怎么小孩花钱那么心不跳肉不急的，花钱那么大方，花钱如流水。OK， 所有的家事、独立所需要的生活技能没有。将来要干什么不清楚，学校里面学什么不清楚，我的 major 你上美国，在美国啊，你美国化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大学 major undecided， 有没有？大一你要学什么 undecided， 大二学什么 undecided， 有没有？在台湾是考到什么就非念不可，这边他可以 undecided， 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所以我的朋友急得跳脚，孩子怎么那么不负责任，怎么那么不懂得体贴父母的辛苦？你们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出在父母嘛，是不是？你知道责任感，所谓的责任感不是一天就生出来的，你今天教训你的孩子，你跟我有点责任感，你明天睡醒他就有了。你知道所谓的管教，管还要教，这是为什么管教脱离不了重复，你一定要 reinforce， 重复再重复就一定会唠叨嘛，那是一个过程。 OK， 所以责任感不是一天生出来的，责任感是一生的学习，从你孩子生下来，从小你就要教他一生的学习。如果你从来没教，你今天就指望他有观念，这个肌肉好像我最近病了那么久都已经没有肌肉了，肌肉从来没有锻炼过，你今天要求他挑斤挑两，他挑得起来吗？哪里挑得起来？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我们 做父母的，为人父母最大的责任，这是我的 insight， 好，你们 take it or leave it。 第一个责任，我们要活得久。 OK，因为我一起长大的朋友，我发现不是妈妈早逝，爸爸早逝，长大了以后成长很多的问题，我才发现哦，第一个问题不是我们教的好，是要自己先活得久，看着他长大，你懂我的意思，见证他，保护着他，所以自己的健康很重要。第二个呢，最大的责任不是100%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们常觉得我就是要供应我儿女的需要。你知道我们在国很多国内都是，我相信很多刚出来打拼的时候，孩子是留在国内的，有没有？后来接出来这么多年没有相处，心里面有很多的亏欠。要电动给电动，要电脑给电脑，无限制的，你知道吗？手机也给，或者看到其他小孩都有，怕小孩觉得他不如人，什么都给，这是个错误，不是100%供应你孩子的需要，而是适度的供应，适度的交托。 OK， 适度的供应，适度的交托。然后我观察到说，我的朋友、啊、他让我观察到一点，中国男人有个观念，好爸爸就是要让儿女衣食无缺，才是个成功的男人。 OK， 常常觉得一个好爸爸就是衣食无缺，你知道所谓的爸爸跟丈夫都是关系中间的一个名词，可是呢，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是好爸爸或好丈夫，他不在家也是，他常年在外，多年不在家，只要到时候钱都拿回来，有没有？家里衣食无缺，哦，他是好爸爸，他是好丈夫。可是他从来不在关系里面，怎么能称得上这两个 title？ I don't know。OK， 真正的好爸爸不是因为说哦，我可以让我的儿女衣食无缺，然后所有的辛劳我一肩挑下，我从来不让他知道我的辛劳，我从来不让他知道我的赚钱有多辛苦，我不要让他忧心，我让他专心读书，这不是好爸爸。很多男人真的一肩挑下，自己的毛病全部都冒出来了，孩子一辈子都长不大。你知道吗？一辈子都长不大。你知道啊，这是很吊诡的。孩子小的时候可爱都不是问题，可是到了二十几岁吃奶嘴，谁都受不了。懂不懂意思？小的时候他很多的毛病大家都可以忍受，小嘛。可是长大了以后他还站不直，很多事情担不下，吃奶嘴谁都受不了。所以我今天要强调一句话：不要用宠来残障你孩子的生活能力。不要用宠来残障你孩子的生活能力。关键是什么？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份责任感，每一个、哦。所以孩子虽然小，你就要教他做家事。你知道小孩子，你教他做家事，他们是老美哈、啊，他们会抱怨的、啊。我又不是你的 slave 啊，在学校里面学回来的。I'm not your slave。讲这句话，我气就上来。那我算什么？我台佣吗？对不对？我每天在给你们捡东捡西，谁是谁的 slave？然后我叫他捡的是他自己的 mess， 不是为整个家庭在处理，是他自己的东西，属于他的责任范围。OK， 你要教导家事是人人有责，这个观念要教，家事要分担，要收拾，要爱护，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心，不要推脱，不可以怨声载道。你从小不教，长大你就期望他会吗？不可能的。然后你知道家人不教，你期望外人会去教他吗？不可能的。所以你从小要教孩子分担家事。他这么小他能做什么？他不能做。所以我教是怎么教，每次洗完澡要挂毛巾，这是他的责任范围。他小够不到，他手在那里搭的时候，我就再帮他拉一把，那个搭就算做了。等到有天他够高，他就搭进去了。懂不懂意思？你知道从小教哈，你从来没有一个小孩会跟你抱怨我为什么要刷牙，因为从小给他养成习惯了嘛。越小开始变成 habit， 长大越不会跟你 argue。 你小时候不成为生活习惯，长大你要在观念上去克服它。你懂不懂我的意思？越小开始越好，随着年岁加责任。然后我今天就要问哈，孩子早上起不了床是谁的责任？谁的责任？有点搞不清楚哦。孩子起不来，觉得说那是我的责任，要不要一定要搞起来，然后要帮他穿衣服，要给他喂到嘴巴里，他的眼睛都不用睁开，有没有？最后会送到学校里面。有一次哈，我跟我先生那时候小孩小的时候，当然都是我们叫他，那当然是理所当然。就有一天我们睡过头了。我们俩都睡过头，我女儿醒来发现已经累得非常的 angry， 她的讲出来的话是说，为什么你害我迟到？我当场就要跟她更正，起床是你的责任，我过去这么多年叫你是 do you a favor， I'm doing you a favor， OK， 那不是我的责任，是你的责任，从现在开始你自己起。好了，她开始睡不稳了，没有安全感了，每五分钟爬起来看一下，总每五分钟，那你就说这个小孩的童年就这样结束也蛮可怜的，是不是？那解决办法是什么？给他个闹钟嘛，他不是不会看时间，他就懂得要设两个时间，第一个时间不用起来，第二个时间再爬起来。所以后来我们家就变成是这样子，姐姐老大闹钟响，他先爬起来，他去用厕所，弄个差不多起来，他就去叫弟弟，然后弟弟起来以后，他看他差不多再来叫我，说你不要太早叫我，我不需要那么多时间，你知道吗？孩子在 kindergarten 到一年级就已经可以开始负责任，你知道学校都会发一个 list 告诉你小孩子应该已经会做这些了，问题是我们都不清楚就不教嘛。叠床 kindergarten 就应该会叠了，你知道吗？这老美都这么要求的，他们会发一张 list， that's what they can do。 可是问题是我们很多父母放不下，我们一直叫一直叫，那我就请问你们要叫到孩子几岁嘞？要叫到孩子几岁才要开始停呢？几岁？初中可不可以停啊？哎呦，他如果没有赶上，他会名字会上的 blackboard 哦，那怎么行哦？我叫，那高中还要不要叫？哦，还是要叫呢。那大学要不要叫？还是要。你就发现他孩子申请到东岸去了，那东岸跟西岸差几个小时啊？ 他早上八点钟的课，你几点钟得起来叫啊 ？Wake up call， 我们五点钟起来叫他，免得他 miss 掉第一堂课。有啊，我现在讲的是实力啊。那等到大学毕业还要他叫？哎呦，如果他被炒鱿鱼怎么办啊？有人到了结婚了，还是妈妈在叫？这很重要，划清你的责任范围，你在残障你的孩子生活能力，懂不懂我的意思？做家事、洗碗，你要告诉他责任范围。我们说今天你洗碗，然后大人就去看电视了，这不在教，教是说洗碗怎么洗才叫干净，你站在旁边看。所以我跟他们画的范围，洗碗是包括碗那个亮的东西先要收掉，对不对？才开始洗，洗完了以后还要擦桌子，这全部都是一起，那小时候哪里做得了那么多？所以我收的时候是说妈妈在帮你收，妈妈在帮你擦桌子，这是个责任范围的问题。他们现在都会说我知道，谢谢妈妈，他知道那是他的责任。 OK， 很重要，划清责任范围。然后互敬，互敬包括大人跟大人，大人跟小孩，彼此之间要一份尊重。你常常看一个家庭的成员跟另外一个家庭成员彼此的讲话态度，你就知道 how healthy that family is， 从讲话的口气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不是有 mutual respect。 OK， 讲话的语气，丈夫对妻子是怎么说话的，妻子怎么对孩子讲他的爸爸，或者大人怎么打小孩，用踢的用揍的都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互敬。 OK， 然后呢，做决定是不是彼此商量，还是一个人说了就算，互敬。现在讲的互敬不只是大人跟大人，还包括大人跟小孩。所以当孩子慢慢大的时候，很多事情要参与，比如说他们进了中学了 family vacation， 这全家坐在讨论。 OK， 这是互敬。当你教他讨论的时候，也在教他负责，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他为他所做出来的决定负责，就不会怨了。为什么要带我到这个荒山野地鸟不生蛋啊？我们看是很好的风景，他们觉得没有意义。互敬负责是整个家庭的精神， it's a spirit。家庭的精神不好可以说明很多的问题。好，下一个，第六，有良好的沟通模式。良好的沟通模式，第一个，你要提供一个沟通环境。最好的沟通环境是你可以给对方 undivided attention。 undivided attention 就是不被打岔的注意力。你不要同时教小孩做功课同时在看球赛，好，那个就是被打岔的注意力。你要专心的听对方讲话，这是一种尊重，这是一种尊重。这样子的沟通品质，你知道我们的沟通已经是够烂的了，常常讲话中间很多的误会，用的语言很粗心大意的失言，会造成伤害。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好的环境，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听的时候你不要去指责他，不要取笑他，不要打断。你知道哈，我们大人比较了解，对不对？所以当弟弟在讲什么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打断，可是姐姐有时候会进去取笑，有没有？你们会看到这种状况，大人要纠正，你在教他，等他讲完，不要取笑他。你不喜欢的不代表不好，这就是一种互敬嘛，教他一个正确的沟通。然后沟通规划时间哈，规划这个沟通的时间一定要注意时间。那 Norman Wright 啊，这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叫 Communication is the key to the marriage， 里面有很多很好的点，你们可以去看啊这本书。他曾经提到两个，每一天有两个极端敏感的时段，很注重，搞不好就容易吵架。第一个时段哈，买两个时段都是四分钟。第一个时段，你早上刚醒来以后的那四分钟，啊，你不是这个很困倦的刚醒来，一回头一看，一张臭脸，好了，这一天的心情都定了江山。哎，你再伸个懒腰，转头一看，哎，一张笑脸，一天的心情就定了江山。你知道那四分钟很敏感的。另外那四分钟是傍晚回家的时候，很多人不清楚哈，傍晚回家是你家庭那个 stress level 最 high 的时候。出来了 ，OK， 好，然后用鼓励的心哈，多赞美，多感谢。你知道我们教小孩的时候，我们都会用感赞美嘛，哈，对不对？用奖励。可是我们很奇怪，我们对着配偶就不会。小孩子啊，我们说，哎，佳佳好乖哦，每次脱了鞋都会放好，就他那天是不小心放好的，对不对？可是你知道赞美是什么？赞美是在投射一个期望，是一个积极的方式，他会顺着你的赞美的方式去做，下次他就会注意要把它放好。 所以我们要用赞美的方式、鼓励的方式来彼此建立。那马克吐温有一句话，一句赞美的话可以够我们活上两个月，一句赞美的话。我就问在座的，请问你的配偶还可以活多久？一句赞美的话可以够两个月，他还可以活多久？赞美可以建立一个人， OK， 然后赞美也可以帮助对方把他的心门打开，他会愿意接受你建设性的建议。用赞美沟通有很多东西可以谈，我今天只 短短的 touch 到这个。好，第七个，充满互信的气氛。98年有个电影赚了好多人的泪哦，然后你去看，你不哭还会被旁边的人骂。什么电影？ Titanic。 然后呢，这个电影里面有几个地方他问了同样的问题， OK， 男主角叫 Jack， 你们都看过那个电影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我对那个男主角非常的失望。我觉得小瘪三一个，我当然是我的中年女人欣赏不了那种男人。这是小瘪三，男主角叫 Jack， 女主角叫 Rose。 很有名的一幕，他们在甲板上，男主角叫女主角站在那个甲板的尖端，那个围沟的外面，他问了他一句话说 Do you trust me？ 那女主角说 Yes。 好，你把眼睛闭上，把两个手臂举开，然后就怎么样，非常有名的一个 pose， 有没有？所有的 poster 都是那个 pose。 你知道那个时候面对光明充满冒险刺激的世界，可是呢有爱情，天下之大与你同行，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美好， OK。 其实我们很多人在谈恋爱的不都这么回事吗？是不是这样子？身无分文没有关系，跟我同穿一条裤子没有关系，只要有爱。爱很奇怪，爱给我们信任的力量，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变成盲目嘛。爱会让我们信得下去，只要有爱情。那对方跟我们伸手求婚的时候 Do you trust me？ 你愿不愿意跟我天涯海角？你没有看我红毯两段就知道，那时候老多没有工作，找到 El Centro。 你知道 El Centro 在哪里？在墨西哥边境。我陪他去 interview， 我们开过了几次那个像浏览的地方，就是他要 interview 的地方，我们没看到。那个地方是你只要跨过门槛，工作就是你的，也没有人去 interview。 那时候他跟我说，我到这边来过苦日子，我存一点钱再回来娶你。哦，好感动哦。后来呢，他工作已经拿到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发现整个趟连麦当路都没有，那个苦他真的是吃不了。I trust him， 我认识他说没有车，没有身份，没有工作， I trust him。 爱会让人说我愿意。现在女人就不见得了哦，有足够的爱情还是会。 Titanic 是98年的电影哦，很多人都觉得哇就是那样子，我就是那样。成立家庭的信任，很多刚开始谈恋爱结婚的时候是背上一个 trust， 对不对？才会有成立家庭。 Do you trust me？ Yes I do。 钻石再小也没有关系。结婚了以后呢，碰到斯坦，泰坦尼克的第二次，男主角让女主角开始对他信心有考验了。是在什么时候？他男主角是个画家嘛，给他画了一幅画，有没有？很有名的一个道具是什么？蓝宝石的项链。结果他不见了，后来在哪里找到？在 Jack 的口袋里面找出来的。最后看到的是 Jack 拿去放到保险箱，后来不见了以后搜出来，是从 Jack 的身上搜出来的。 Jack 的品德受到考验，然后太多的迹象让人看到真的是很怀疑啊，因为他是很穷嘛，对不对？然后他是最后一个金手宝石项链的人。那时候被抓走的时候，他急急地问 Rose Do you trust me？ 那一幕显到女主角的，他有没有讲说 I trust you？ 没有，开始犹疑了，你知道吗？人跟人之间我们会因为爱情而生信任，可是当一些客观跟主观环境进来考验的时候，很难保持你在爱里面单纯的信心，知道吗？ OK。 你在古时候有一个曾参住在山东，有一天有个人跑来告诉他的妈妈说什么？曾参杀人了。 他妈妈相不相信？不信。后来呢，因为真生很孝顺，他妈就继续织布，就第二个又跑来跟他说真生杀人了。妈妈信不信？还是不信。等到第三次再有人来讲的时候呢，他信不信？信了。他丢了织布梭子跳墙而逃。结果是什么？是另外一个跟真生同名的人杀人了。连自己的老妈都信不过，老妈耶，对不对？妈妈对我的，我儿子不会干那种事。你儿子会不会有外遇？不会的，我们家人不会做那种事。这是妈妈会的嘛，对不对？会讲的。三次以后他也信了。所以我今天就要问你，如果有个人跑来告诉你，我看到你先生在外面跟一个很漂亮的小姐手牵手，哎，你信不信？好像只有姐妹讲啊，那如果是弟兄呢？我问呢。你对你的配偶有多少的信任 ？Show how healthy your family is。你知道吗？我们当然知道，现在外面社会充满了 temptation 嘛。We all know that。可是你 ，Do you really know your husband? Do you really know your wife? 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如果说 I'm not sure。那赶快回去 work on 你这个份的体质不大好哦。然后呢，发生危机的时候，泰坦尼第三次问女主角 Do you trust me 的时候是怎么样？船撞到冰山，开始沉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电影啊， tension 非常高，男主角带着女主角一层一层的加班跑，跑到哪里沉嘛，他们一直要跑到最上层，对不对？最后连最上层都不行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船沉的时候是这样子，先沉这样子，一边就跳上去了嘛。他们一定是这样子，主角不能那么快死掉，没故事。所以他们一定在最高点了，在最高点的时候快要沉下去，男主角跟女主角解释，你要知道，因为那个船重，所以船下去的时候一定会引起所有的那个水是这样子漩涡型的，所以你一定会被卷下去的。 OK， 你会被卷下，你自己觉得你完蛋了，可是不要怕，你要努力的浮出来，只要你浮得出来，你就会还有一个机会。所以在快滑下去的时候，他就问了那女主角 Do you trust me? OK， 到最后大家哭得稀里哗啦，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那个 Jack 怎么样呢？他最后的一块什么浮板怎么样呢？给了 Rose， 那可不是送一朵玫瑰花那么简单的事，浮板呢，好多人哭得很感动，就是因为他为他死嘛，舍己，非常舍己。好，我今天就要问你，你对你配偶的信任有没有到这一步？在你快摔下去的时候，对方会把你接到，在必要的时候他会把浮板让给你自己去沉下，有没有这样的信任？有没有？他没讲话，旁边人讲，他不得，我告诉他，这赞美会投射一个期望，肯定他下次他非干不可，要不然这么多人都是见证了，不得了。你有没有那个？你知道我们有个 big one 吗？加州不是有个八级地震吗？你们家里面做防范我不知道啦，那个小孩在学校常常有 earthquake drill， 地震发生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反应啊？要找好这个地方下去哈，比如说桌子下哈，而且要找那个稳固的地方。可是你知道常常桌子只剩下一个人或两个人嘛。然后人很奇怪，你知道中国人有句话说大难来时怎么样，各自飞。人有反应的，第一个反应常常是不加思索的，你懂我的意思？所以只能塞一个人，搞怕自己先窜进去了，想过以后再爬出来说 lady first。 会不会？因为人是会有反应，所以我说现在思考比较好，你现在就做个决定，我一定要把那位置让给对方。那是经过思考的 process 过的，所以下一次说我想过，已经做了个决定，你先自己都要进去。这个家庭指数说实在不高，非常不高。 OK， 那我现在讲说Jack 把浮板让给对方，这个其实还不是最难的。你知道以 old version 的 Titanic 的电影是所有的男士都留在甲板上，包括一个儿子很小，他也觉得我是男人，然后他们那个乐队是奏的乐，然后一起沉的。你知道林维
临危的时候舍身哈，我觉得可以做到的人还比较多一点。OK， 问题是说每一天，比如说我明明不喜欢这个工作，可是我为了家我要舍己，我每天舍一点，就是这个每天割一刀，每天割一刀，每天死一点的凌迟哈，那个比较难，那个比较难。这是为什么我另外一个讲座叫做生死相许，全在朝朝暮暮。你知道意思，碰到危难的时候，不要说你让我，我也可以让你啊，对不对？那个时候会觉得说是人要死得其所，对不对？舍身起义。可是让我每天去做不喜欢做的事情，这是每天死一点，这个难。要把舍己活成一个生活方式不容易，没有信仰我更看不出来谁做得到。你懂我的意思，舍一次在危难的时候我们做得到，每一天在看起来没意义的事情上面我们就很难做。所以这个家庭指数说实在大部分都过不了。 OK， 大部分人过不了。你知道我们很多来美国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要做很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你就思考到说为了家庭我每天舍己舍一点。所以如果你对你的配偶没有足够的信任，他会把他的东西让给我，他会为我舍己，那你要提高你家庭在这一方面的体质要怎么办呢？哦，我都听清楚了，我写笔记，我回去给我那一半看。你要为我死哦，要不然我们的家庭指数很低哦。是这样子吗？啊，要提高你这个指数要怎么提高？你不能够要求对方为你死啊，可是你可以要求什么？你自己愿意为你的家庭摆上，你就提高了一半了，你知道吗？懂不懂我的意思？你可以先要求你自己，我可不可以让对方有信任的条件，碰到试探碰到危机的时候对方可以信任我。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信任对方，可是至少对方可以信任我，这个指数已经提高了一半了。 OK， 所以每一个人在你的言行上要做到让你的配偶信任，这个家就有希望。那一个家庭里越多不负责任就越不健康。 OK， 小孩回家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饭吃，先生太太根本不知道先生下班会不会回家，根本没有信任，这个家是非常的不 healthy 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了。好，第八个，给子女难忘的童年，为子女创造难忘的童年。你不要把它打大了，哇，那也是难忘啊。我讲的是难忘的童年是要共建家庭回忆， build family memory。 OK， 你知道我们现代人把这一部分拱手让给谁啦？谁？ babysitter 还有呢？学校还有呢？爷爷奶奶还有呢？教练，球队教练，钢琴老师，补习班 Ivy 啦，什么 ACI 啦，等等等等。 OK，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同样是一个小时，付钱让他去学东西呢，会觉得比跟自己在一起划得来。你会觉得他跟我过个小时不浪费时间吗？我花钱送他出去学东西，他不是学了something吗？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到最后是谁在创造影响我们孩子的童年？别人啊，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很感慨的事情，常常是别人看到我们孩子的长相跟痛苦的表情超过我们，对不对？钢琴老师弹琴的时候愁眉不展，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看不到，对不对？不要让专家学者，不要让保姆影响我们孩子的童年，不要拱手让出去，不要觉得要花很多的钱孩子才能够有难忘的童年。我刚讲他不会去数算他有过什么玩具，他会数算他曾经做过什么事，不用花很多的钱。你们知道我们家有个活宝吗？我老公很会跟孩子玩，所以我们家小时候跟小孩玩什么，我像官兵捉强盗或者是抓小偷，把全家的灯全部关掉了，然后拿那个手电筒闪啊闪啊闪。你知道小孩子小时候很好玩，你只要问涵涵在哪里啊，他就会说我在这里。你说小孩子很好玩的，你知道人家偷笑不知道他在哪里，但闪过去，这种要不要钱？这种不要钱，全部家里灯都关掉，我们就这样子抓嘛。或者是我们老周就在地毯上一躺，我们现在录音哈，好，大家就录音，全部躺在我们家地毯上，然后就看着天花板。 后来电话找他，他就走了，我就接上去，我就躺下来，我是不会像他那么会玩呐、啊，我会说，所以我就开始跟他们讲，我们现在看到什么，你们当初小的时候在我的肚子里又是怎么，好像ET哈，这边多出来一个手，那边多出来一个 T 哈，就跟他们这样讲，他们非常的 enjoy， 不需要花什么钱，你知道吗？创造就是需要创造力嘛。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我们根本没有这一部分，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创造力。我们小时候父母哪来跟我们玩呢、啊？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改写我们的家庭历史啊。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在做的也有一个，那个 Kenny 也很会跟他孩子玩。小孩子哈，真的是跟父母玩的，他那个脸上的神情，他的那种，你知道，这都成为他的 memory 的一部分。然后呢，我这边有几个建议：成长中重要的日子都要参与，生日。学校家庭，你知道 Parents Night 家长会 ，Open School Night 合唱团，你知道这个？我觉得中国人做的还不错。每次去的时候，一大堆那个痴心的父母拿那个 video 哈。尤其我们那个小孩子从 Pre K 一到 Kindergarten 是一个 big jump， 你知道吗 ？Pre K 都是我们牵他的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到了教室才 check in 的。Kindergarten 他全部要小孩放到那个校场，升旗场那边就得放手，然后他们一带一个队伍带去的。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当那个老师牵着手带那一队伍走的时候，那家长还不肯走，还拿着 video， 还拿着 camera 跟着后面远远的，因为我们不准靠近嘛，跟着一直照到他进教室，非常的痴心。所有的球赛、毕业典礼、乐队表演 be there， 为什么？那是他的成长的里程碑，你懂我的意思？成长的里程碑，不要因为你工作忙 you missed it， 学校发奖状 you're not thereOK， 学校举行什么东西你不在，你是他成长的里程碑，你的参与是他的一个注脚，一个 footnote。 下一个呢，听儿女做一些事，我刚讲说烤南瓜饼啦，在我们屋子里面假装露营啊，都是去做事。有时候带孩子去公园也是，去海边，去滑雪。有一年 New Year's 我们跑去 Joshua Tree， Joshua Tree 全都是石头山嘛，我们爬到山顶，坐在那个石头上，然后我们坐在那里，每一个人开口祷告，带着我们的孩子，为你知道坐在那个石头山，放眼望去都是什么沙漠，神创造的天地。所以曾经有个姐妹好兴奋的打电话给我，曾经把这个写成一篇文章。哎，你知道某某 museum 呢？你跑去哈，在那边你就可以躺在那边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星星在那个 museum 里面。OK， 星星是幻灯片打出来的。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只要到沙漠里面躺下来，那个星星啊，摘掉隐形眼镜都看得到。那个星星，因为沙漠没有空气污染，那个星星大的让你觉得太过分了，怎么可以这么大？这样带他们去看星星，带他们去听音乐会。我们在洛杉矶哈，一个小时之内可以上山，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到海边，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到沙漠，是不是这样一个 privilege？ 为什么不利用？为什么我们到十几岁，我们带着一群孩子出去，发现有些小孩生在洛杉矶，到十几岁还没有去过海边？为什么？因为父母不带嘛。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代，我们台湾来的、国内来的很多的妈妈啊，我跟你们都一模一样的，我也不喜欢晒黑耶，对不对？我也不喜欢晒黑，我也不是很 sporty， 我身体也很差的。可是我的孩子不是我呀，我们的下一代老美就是要黑，你把他生得多白都没有用，一个暑假回来就是那个样。我为什么要用我的成长经验来限制我的下一代呢？他有他的成长的经验。所以呢，你知道我们家两个小孩，老大是很爱冒险，老二是非常的内向害怕，很多事情我不下去他就不会下，我被强迫跟着下去，所以我做了很多的事，比如说跟着他们滑那个 river rafting。 你知道我腰不好很惨的，没有 lift 靠的，他们打，而且他们不只是乖乖的坐在上面滑，两个船还要对打水仗，哇塞，我简直淋得像个落汤鸡一样的，所有美丽的头发都没了。那我可不可以说，哎呀，怎么这样子，难过死的，不好玩，那不是很扫兴吗？对不对？这是他们的童年呐、啊。然后我们跑到那 Costa Rica， 为什么去？是因为它便宜。Costa Rica 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什么？你们知道吗 ？Canopy。什么是 Canopy？Costa Rica 很，它是那个天生的这个地理环境啊。它那个山叫做 Cloud Mountain， 云顶，因为它湿润，只有一半是埋在云里面的。然后你知道它是像 tropical， 所以这树都很高嘛。这个山到那个山头哈、啊，挂钢索，然后你从这个山哈、啊、挂着一路滑到另外一个山头，我连 roller coaster 都不敢坐的。可是我知道我不去呢，我的儿子也不会上嘛，对不对？总是想鼓励他一下，好，我也上。那我在想说，他总共12条钢索，我上第一条我就说你们就可以去，我就可以回旅馆啦、啊。 我发现没有退路，不归路。去了第一条，你就已经上了那个路了。第一条，我那天在空中晃的时候，在想我永远回不了我的家了。因为万丈啊，万丈深渊啊，我看不到底啊。你知道，当他有各种他的强调是这个 cable 是最高的，你就是从最高到最低，那个 cable 是什么最快的，都有特色的。所以有的地方是你滑的时候，那个树叶都会进来的哈，那种我还觉得安全，虽然下面很深，可是我旁边还靠得近。最怕的是全部都远远的，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所有人都滑到了，我会被 stuck 在中间，没有人中间停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体重不对还是怎么不对，反正滑到中间就不动了。对方那个教练还要过来说 I'm rescue you, mommy. 很恐怖的经验，我跟你讲，因为我每次滑都是闭着眼睛的，从头闭，然后一张开也要到了，就那一次我张开眼我不动了，吓死。对，可是我跟你们是一样，我又怕黑，我又怕死，又怕高，又怕速度，啥都怕。可是我坚持一个原则，我不能用我的经验去限制他们。孩子是 belong Western world， 他们是很 sporty 的，所以我跟我的孩子讲说，妈妈不是这种，我是卖命哦，说我陪不了到底啊，我今天带你去滑，我不能天天陪，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跟他讲，我是在帮你开一面窗。你身体好，你将来长大好好念书，你有钱，你要 pursue， 你尽量去 pursue。好，你要到纽西兰，你要到哪里去，随便你。我现在让你经验一下，你知道这世界上有这么回事，你将来还喜欢你就尽量去，可是我是没办法陪到底。OK， 所以我觉得说，不要因为你不喜欢海，你怕海。你知道，常常妈妈怕海，小孩就怕海；妈妈怕水，小孩就怕水。有没有？常常是父母怕什么，小孩就不可能接触嘛？那是用你的经验去限制他们，给他一个窗户。好，带孩子跟亲戚相处。你知道，现代人亲戚关系非常的单薄，人跟人之间互动学习很有限。我现在讲的亲戚哈，是包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表公表姐、舅舅姑姑、堂哥等等，有血缘的。你们知道有血缘跟没有血缘相处起来差在哪里吗？中国人是很看重血缘的，有血缘跟没有血缘相处起来差别在哪里？亲是一个，还有呢，不亲的你也离不了，有没有？你不喜欢他，他是你舅舅，是不是？你不喜欢他，他是你爷爷，他是你奶奶，这就是血缘，割不开。通常我们人是什么？物以类聚。我喜欢你我就跟你来相处嘛，我不喜欢我就少惹你嘛。可是血缘你没办法的，那是一种学习，很重要的一种学习。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会处，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学习。所以血缘给了你一个距离，一个近距离的位置，你很快就要跳过无谓的应酬，你不能有什么这样微西挖西的应酬，你马上就得亲。所以呢，这方面的相处你可以帮孩子对中国的家跟家族有观念，很多传统才可以沿袭下去。 OK， 我这方面没有什么亲戚，可是我先生那边就比较多。我非常 appreciate 他的姐姐，就是我孩子的姑姑。我非常 appreciate 他姐姐的小孩，就是我孩子的表姐表哥。 OK， 所以我很高兴他们要来我们家的时候，我都很高兴，我就觉得有这种相处的机会多了，除了我们之外他还有亲戚。 OK， 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过结婚周年50周年，那个时候呢，我父母就要庆祝。你知道中国人庆祝50周年是怎么样？不像我们自己庆祝，就夫妻两个庆祝就算了。中国人庆祝50周年是要怎么样？要请客的 ，OK， 要请他们的朋友，然后还要去照相。我爸妈觉得机会难得嘛，所以要去照相。你知道吗？我哥哥那边的小孩也都来了吗？加起来总共多少人？10个人嘛，两家各4个，然后加我爸妈4。你要10个人要往同个方向看，还要笑得都很 perfect， 要多久啊？你知道吗？那小孩都像蚯蚓一样扭来扭去的，整死人了，打了一身汗，最后才把照出来那一张。小孩怨死了，觉得这是浪费时间。They don't see the point。所以我就跟他讲，你知道50周年的意义吗？你知道很少有人庆祝50周年是为什么？为什么？离婚，对不对？不离呢，还要两个人都可以同时活到那个年龄。我跟我的孩子解释，因为我跟我先生算晚婚呐。我很怀疑我们两个可不可以过50周年，因为两个人要同时活到嘛，80几岁啊，你懂那意思？所以50岁很 special 的。我跟我孩子讲 very special， 你要在这个机会传递什么？传递我说公公婆婆他们的婚姻的价值观，金婚 OK， 传递一个婚姻的价值观。因为我今天跟你们讲，所有的传统看起来都是仪式，所有的仪式看起来都是劳师动众，好像很无聊。你不解释背后的意义，你做啥干什么？懂我的意思？你在敷衍嘛？应酬老人家小孩完全没有参与，要解释后面的意义，就开始有了传承。传承很重要， OK， 要提供环境，所以 family reunion 很重要。你知道我们长大以后四分五裂，所有的兄弟姐妹都隔得很远嘛？ You don't make an effort， 你就聚不起来。常常我看到很多家庭是弟兄姐妹其中有一个愿意出来 coordinate， 有没有？到处打电话让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有个地方啊，他愿意 coordinate， 那个 family reunion 才做得成。他不愿意，没有人愿意，这个家就到最后，你知道，尤其父亲过世、母亲过世，根本就没了，就散掉了。所以你们知道有个师母狄然师母吗？他过世了，狄然师母他有四个小孩都结婚了，然后都有孙子，就加起来的人就很多。所以他们的 family reunion 怎么做？他们就租像这样的一个 retreat 地方，或者到那个我们那个 Big Bear Lake 找个 retreat 的地方，小孩子有小孩的玩的，吃饭就是 cafeteria provide， 你就不要做了嘛。可是全家可以在一起 build memory 很重要。好，最后一个，除了给他快乐的童年，跟孩子要共度家庭的不幸。亲属过世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 OK， 很多说孩子不懂事，不要让他参加 funeral， 有没有？然后，哎，这个人在他脑海里一闪，就像 bubble 一样过去了。你要教导孩子死亡的思考，死亡是怎么回事？人死了以后到哪里？稍微解释了以后，就说我说懂事哈，解释就是了解，懂事了以后还是会问很多问题。我公公过世是第一个哈，那时候小孩太小问不出来。我婆婆过世的时候，他们开始很多问题了，连续那几天，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悲伤，全部都用问的。然后婆婆去哪里了？后来问说。妈妈，将来你不在的时候，你还会不会爱我们？所以你就要跟他讲说，关系不会因为死亡而停止，爱也不会因为死亡而结束。你知道你要传递这个观念，反复的跟他讲。所以面对死亡这些不幸，你要带孩子参加葬礼，葬礼很重要。葬礼不是为了死人，葬礼是为了谁？给他个 emotional closure， 让他知道。所以你知道当初我婆婆过世的时候碰到911，根本飞不回去，所有的封锁了嘛。孩子从来没有看到坟地，都不知道，所以在今年三月，我们终于 make it 跟他的哥哥姐姐做一家，我们就去到那个坟地，孩子知道奶奶是葬在这里。懂我的意思？一个 closure， OK。然后呢，每年的忌日的追思啊，给他一个经验上的结束。孩子的童年哈、啊，一下就过了。我今年儿子过生日，我无限感慨，他12岁生日，我就在想他刚生下来在我手上的样子，无限感慨，很快的。好。第八个，要能够面对问题，克服困难。有的人不成熟哈，碰到问题就逃避。你知道很多小孩生下来是 handicapped， 常常逃的是谁？父亲逃家，然后变成妈妈。妈妈为了照顾小孩就没办法上班，然后很快在美国就变成 homeless。OK。所以呢，或者是裁员也是，美国很多人不能，你知道美国人没有存款的，一裁员房子就被收掉，收掉以后就变成 homeless。OK。面对问题，一个健全的家庭要能够面对问题克服困难，我现在讲的是全家，全家。当小孩子进到小学有数字观念的时候，就可以让他开始面对家庭里面的经济问题，懂不懂我的意思？我刚刚不讲说中国父亲会觉得我的工作危机不要带到家里来，让孩子好像担忧，他们可以参与。我记得2002年我先生裁员了，没有工作，所以暑假的时候我带孩子去 YMCA 游泳。你知道过去我们家的传统，每次游完泳都带他们去这个 31 Ice Cream Shop。那个时候我们家台也没有什么收入，我就要跟孩子商量说，爸爸现在没有工作，如果我们进去吃会比较贵，如果我们到那个你知道那个 Rite Aid 买一个 gallon 回家吃会比较便宜，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因为跟他商量嘛，你不能命令啊，对不对？说可不可以我们就去 Rite Aid 买。你知道我的老大马上就说我要省钱，老二比较小要想一下才说好。这很重要，供体时间，供体时间很重要。我跟孩子说，现在没有收入了，你学的钢琴课这些东西，每一分钱花来都不容易。你要不学，要学你就好好练，不好好练我就不要付学费了。全部都跟他商量，你不要跟他说，你给我好好的练，你不要浪费我的钱。OK， 你这些话讲出来的时候不好，你要跟他商量。现在家里的经济有辛苦，可不可以不要买这个 iPad？ 你知道中国有句话，贫家出什么？很少有贫苦的小孩怨他的爸爸不给我买这个，不给我买那个，常常是那个富家的小孩在怨。家庭环境不错的时候，这是应该的，他为什么不给我？观念上要教导，我现在要强调一句话，全家要生活在一个预算。我刚刚讲那个爸爸苦得要死的，儿子打手机打了1000块美金一个月的，不是在同一个预算哦。 全家要生活在同一个 budget 上面。好，第十，具有高度的宗教取向或共同的精神生活。这一个指数拿出来的时候，我要强调，讲这个指数的人不是从他不是基督徒的角度来讲的，他是针对一个健康的家庭要有这一个 OK 高度的宗教取向。什么是高度的宗教取向？什么是低度的宗教取向？什么是高度的宗教取向？你们自己是哪一种？你是高度还是低度？你懂吗？啊，所谓的低度的宗教取向是什么？平时不怎么样，临时怎么样，对不对？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那个是高度还是低度？一定是低度。我先给你一个简单的定义：低度的宗教取向是你来 shape 你的信仰，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就塑造你什么信仰。你知道中国人常会说什么？什么教都取一点嘛。我人是基督徒，我活得像个佛教，有没有？那是低度的宗教取向，就是你是什么人，你 shape 你的信仰。高度的宗教取向是你的信仰 shape 你的人。OK， 就是这么分辨。那现在要讲的是要高度的宗教信仰，因为我们不只是食衣住行，我们还有灵魂的层面，这个很重要。因为信仰的价值观在你的生活里面，如果全面的活出来，是很 powerful 的，你知道吗？非常 powerful 的。你从小就从信仰里面就教你的孩子怎么去看这个世界，怎么看生命。当你从小就教他的时候，就不会像台湾那个自杀率非常高。你说台湾很有创意哦，现在台湾很流行怎么自杀？焊烧跳楼。我跟你讲哈，真的很惨，常常跳楼的人有时候他不死，下面的走过的人，所以他们说在台湾走街道要这样看的走。我有一个朋友写 email 来，早上他上班的时候就蹦一个人，下午下班出来隔壁楼就蹦一个人。从小教他怎么看生命，他长大就不会走这条路，懂不懂我的意思？从信仰里面去教你的孩子把信仰活出来，让你的信仰 shape 你孩子的生命，这就是高度的宗教取向。不要让他觉得只是跟着你来而已，你不要觉得孩子放在教会就一定好，你要从家庭里面把学校在教会里面教的全部要活出来。所以我教我的孩子要过简朴的生命，所以我的孩子 priority 非常清楚，在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神、人、书，最后才是玩具。 OK，这是他的 priority。 你一定要让教他从这个信仰的观点，然后过简朴的生活，爱好和平，爱好生命，尊重生命，怎么看死亡，这都是信仰活出来。你知道全家在同一个信仰的轨道上面，是那个凝聚力非常可观。同样的价值观，好像你车子拿去做 alignment。 什么是 alignment？ 什么是 alignment？ 是什么跟什么调？你看都没有姐妹 offer， 对不对？我们这只有弟兄懂吗？所以我就说请弟兄为了体贴我们的姐妹， alignment 的意思是所有的轮子要怎么样跟什么对正，跟方向盘要对正，所有的轮子四个轮子要跑同个方向，懂不懂我的意思？它要跟那个方向盘要对正同个方向，共同的信仰就可以 align 你整个家的方向。 OK， 全家都有共同的语言，因为你是同样的信仰，有共同来往的人际圈。OK， 有共同的话题，共同做一些服饰，你这样子就会跨过很多因为你 personal 产生的问题，你会为同样的一个目标去努力。那我跟我先生，因为我们刚结婚，我们在 dating 的时候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那时候苏文龙牧师是我们的证婚的，他就跟我们说现在基督化的家庭非常少，我们都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才能成为美好的见证。OK，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让我们的孩子跑在同样的一个轨道上面。那我刚刚前面说一个健康的家庭可以面对困难，一个克服困难，你有高度宗教取向的就容易度过。现在我们知道很多的家庭开始生出来有自闭症的小孩，有没有？他们不会 falling apart， 你知道吗？我们认识了好几位因为高度的宗教取向，他会神托付给他的，他一样的忠心去把他带大。没有宗教取向的呢，逃避问题，会觉得我怎么那么倒霉，什么上辈子什么下辈子，什么时候犯了什么罪，有没有？高度宗教取向可以克服困难，可以面对问题。家里面有残障儿啦，经济发生危机啦，夫妻有冲突啦，有信仰，你在神面前低头，你就有力量走过。那这个家庭指数我一再要强调，台湾的专家认可，西方的专家也认可。当我们谈到 family， 你去上所有的 parenting class， 亚太中心开的课，高度宗教取向都是其中的一个，你懂我的意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数。好，第十一个，有强烈的凝聚力。所谓强烈的凝聚力，人家骂你的 家人的时候，你是跟着一起骂呢，还是你是要一起抵御外侮？好，同时面对外侮，不会彼此拆彼此的台，哈，强烈的凝聚力。那更成刚刚讲说一起成就某个人的梦等等，都是最后一个指数，提供子女成长的机会。我这边提到有 physical, intellectual, emotional, 哈，我相信 physical 大家都在做，中国父母都很知道，孩子长不高要拿什么脊椎骨给他炖排骨汤啊，什么什么的，有没有 physical? 我们很多人都会注意的。孩子的 intellectual, I'm not worried。我们现在看那些书，什么 A 到 A plus 啊，什么小留学生到哈佛的路啊，有没有？中国父母也都很会注意的。Emotional, 他的情绪比较开始没有注意。小孩子闹，我们就叫他不要闹，有没有？其实他很多的闹后面有他的情绪原因在里面。了解你孩子的情绪，他的情绪他是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他今天的心情是站在哪里？Social, 孩子是不是会交朋友？他交朋友上面有没有困难？那进到 teenager 以后，他的两性有没有帮助？他在 social 上面，还包括他的性教育 ，spiritual, 属灵方面，属灵方面哈，除了把他带到教会，除了教他给他圣经，教他圣经，做父母很重要的一个是祷告。张晓峰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当我把我的孩子干干净净什么十指头都有的时候送出家门的时候，你们还归我来的是什么？我每天早上给他招手说再见，把他送出家门的这个社会还给我的孩子是什么？你知道父母在家庭里面有影响力，出了家门你的影响力很有限的。你知道今年啊，整个今年南加州这个 lost child 已经发生了多少件？二十几件，现在才几月？常常听到那个什么孩子被绑架了，孩子被什么，对不对？很多的父母不知道的，孩子放在家里，你前脚走后，他后脚就出。我们同一条街上有一个家庭，就是那父母都是忙于生计的，那个女儿跟我女儿同年的，同个年龄的，一天到晚在街上晃，发生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的。OK, 所以你知道，这是我们做母亲的哈，有时候是心很痛。你知道，常常有人拿枪到那个校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有没有？我们防不胜防啊。防不胜防，我在家里给他好的身体，我在家里给他好的教育，可是出了这个家门我就保护不了了，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们做母亲的要祷告，做父亲的要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每一天我送我的儿女去上学，这是我们家的传统，两个小孩都要开口为他今天祷告，然后我再为他们两个祷告。他们中文不好，可是有一句话他们永远会记得，因为我永远都祷告说，保守他们平安的出，保守他们平安的回。I really don't know, 他出去会碰到什么？将来会开车 ？I really don't know, 他会碰到什么？那我没有到办法一天到晚跟啊，对不对？可是我可以为他祷告，为他将来的配偶祷告，虽然他们现在还小，为他们将来人生的方向祷告，他们成长在神的道路上，你祷告，这是属于 spiritual。OK, 好，最后十二个指数都很高的，我们在座有没有？有没有一半的？一半的有没有？哇，你们这么谦虚还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讲哈，我也没有办法做到十二个，我也在努力，都在努力。可是我就是一直在强调体质哈，不同的体质，同样的事情发生会有不同的反应。OK, 你体质好的，一阵风刮过来，你了不起打个喷嚏就过去了；体质不好的，一阵风过来，像我是弱不禁风，马上就摆平。家庭也是一样，你如果家庭的体质不好。你不需要很妖媚的狐媚什么狐狸精啊，或者是怎么的，家庭马上 falling apart。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里面内在已经腐化了。 OK, 所以如果说你十二个体质里面你至少有什么八个还不错的话，那你还有一点抵抗力。如果你只有两个只有三个的话，哇， you really need to work hard。 OK,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现在知道了家庭是需要保健的，不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天生天养，瓜熟蒂落，有没有？反正大家都不都这么过来了吗？不是的。 OK, 是需要保健的。每个人在我们自己家庭里面去努力。有一首歌叫爱我们的家，我最后用他的歌词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座。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让什么爱住在我家。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表示他们在乎他们的家。天父，家是你所创造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旨意，一个蓝图，可是我们常常摸不清楚，我们靠着人的血气在那里活。求你自己的圣灵在里面动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疏忽的地方，看到我们需要改善的地方。最重要的是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愿意学习，也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这个重要，我们愿意放上代价，把我们家庭的健康体质改善。神啊，让我们的信仰不只是空口的一些话语，是有血有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实现出来的。让我们的家庭站出来的时候，任何的人看到都知道这个家庭是属神的家庭，这些夫妻是属神的儿女。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见证，帮助我们不羞愧你的名，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活出你美好的旨意。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家庭，让神的恩典充充满满的在每个人的家。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谢谢。